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回到旧约了。读完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教会的建造。怎么从神的眼光来看到教会建造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是论述到教会建造的启示，而四到六章是说到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建造教会。所以教会建造绝对不是指建筑物里面的事，教会建造乃是说到透过我们的生活怎么来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看见神在你我生命的作为而影响这个世代，这个就叫做教会的建造。我们今天要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你会讲说奇怪，为什么历代志跟列王记我们会跳过不读啊？我们不是才刚讲到大卫做王吗？那为什么在大卫做王整个国家的荣耀我们不先谈，整个国家的堕落我们不先谈，那甚至是整个国家 以至于得罪了耶和华而被掳到外邦，为什么这一段我们不谈？我们直接谈的先是从被掳归回的建造开始。我们是其实是从按照着时间，不是按照时间发生，我们直接先从被掳归回，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这一群人在被掳归回的时候要付上那么代价。然后我们再回到先知书，时间再往前推，在那个最混乱的时代先知讲了什么，透过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来去看看为什么人会从荣耀当中到堕落以至于被掳。所以我们的讲的顺序是从后面讲到前面，让我们对于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一个国家本为神所高举神所荣耀的国家，为什么要付这么重的代价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来而建造耶路撒冷，为什么？然后再来看时间再往前推，在那一段的混乱的时期神透过先知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群人会在这个混乱的时间离弃神也被神所离弃，然后再回头去看看为什么我人会从荣耀当中以至于堕落之中而被掳，来看看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现在都是在我刚所讲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归回到起初的荣耀，我们一直要回到神所创造我们起初的荣耀，但是我们就要回头看是什么样的原因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本的荣耀，失去了我们当得的祝福，我们在这段期间所付的一切的代价其实是我们不用付的。谁付了呢？主耶稣基督付了代价。那我们就看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来去评论到底是什么原因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荣耀。所以我们来透过以斯拉记，我们当一路读到先知书，再回头再去读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你才会很珍惜哦，人其实在复兴在荣耀阶段的时候我们当去珍惜我们看到所付的一切的代价，再回头再去看的时候才发觉人在荣耀当中一定要懂得珍惜神的同在，珍惜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伊斯帖记这三卷书其实是发生的时间都差不多，写作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不会差蛮多的时间都在这100之年左右，但却有两个不一样的主题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讲什么？就是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的这个故事。那以斯帖记是他没有从外邦回来，他仍然留在当地，留在巴比伦这个当地神在他们生命中做的故事。而尼希米跟以斯拉是先读以斯拉记还是先读尼希米记？你的圣经是先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还是先尼希米在以斯拉？所以先以斯拉在尼希米，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次序，当然也是时间次序，就表示先注重真理的工作再来建造神的城墙，先来注重真理的根基再来看重我们如何合一的抵挡外侮。所以以斯拉记着重的是去建造神的圣殿，用什么来建造？真理来建造。尼希米记呢是建造城墙，用什么来建造？同心合意来建造。 所以我们以后去读到以斯拉记，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以斯拉记最着重的就是要建造神的圣殿，乃是以神的真理为根基建造圣殿，恢复神的荣耀。那么建造城墙呢，是用同心合意来建造，是来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什么合一，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来看看，我一定要讲这一些的时间的发生，免得我们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你会觉得哎，这个事件离我这么远了，我现在哪是活在那个时代的当中啊？读旧约，你会觉得这事件离我好远。那所有发生的事情呢，发生的年代我也都记不清楚，那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来帮助你来至少认识一下时间的发生了。以色列的王国、犹大的王国，时间发生在哪里？在主前722年跟586年。哎呀，怎么记得起来？你只要先记得722，就是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子都在挨饿哈，所以我的以色列就亡国了。几年啊？722，妻子儿子都在挨饿，722。那犹大国是主前586，连我爸爸都溜了哈，586啊，我爸溜了哈，586还记得吗？以色列王国什么时候？犹大国王国呢？哎，主前722年，主前586年，也有这个印象啊。你记得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基督徒啊，如果对圣经都不熟悉，我们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你一开始讲说，我告诉你，主前几年以色列王国。哎，厉害，有概念。主前哪一年犹大国王国？586王国了，隔了70年，神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也就是以斯拉记要来重新建造城墙。那个时候呢，百姓就回来建造城墙了。结果一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以斯拉记啊，要回来建造的时候，发生到一些的困难了。结果盖盖，哎呀，不敢盖了，有人来攻击他们，神就差遣了当时的先知啊，哈该啦、撒加利亚，对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哎，他们就回来盖了。后来圣殿也真的就盖好了。一盖好之后呢，哎，人生的目标没了，所以人又开始放松了，啊，搞一个建筑物啊，人都可以同心合意，对不对？啊，但建筑物一搞完了之后呢，哎，没有什么同心合意的一起征战的目标，那我们征战的目标就从撒旦转移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的眼光就觉得。撒旦攻打完了没什么好意思的，来攻攻我周围的弟兄姐妹，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后来呢，神就兴起了以斯拉，就是我们所读的以斯拉哈，从巴比伦差遣回去重新建造圣殿。哪一年啊？主前458年。哎呀，这个也是不好记。哎，是我吗？主前458，哎，是我吗？对，是我吧，是我吧哈。以斯拉就回来了。那隔了13年，尼希米就回来建造城墙。哪一年呢？445。哎，445就44神的意思了哈。啊，所以尼希米是主前几年回来啊？445。以斯拉呢？是我吧？哎，是我吧？是我吧？哎，就是我啊，就是我，是我吧？所以从主前722以色列王国，586犹大王国。隔了70年，其实圣殿稍微有盖一点，但是没有盖成，因为当时他们遭遇到一些的困难，就兴起了哈该、撒加利亚重新提醒他们，果然他们就回来盖了，所以以斯拉就回来盖了。哪一年啊？主前是谁啊？是谁？是我，是我吧？以斯拉就回来盖圣殿了。隔了13年，圣殿盖起来了，然后呢，谁？尼希米就回来建造了城墙。哪一年？445。你们可以445啊，百姓们啊，你们可以445。所以就这两个人把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跟城墙给建造起来。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去看复兴跟建造城墙，有两个人我们一定要去记得，这个就决定了以斯拉能够把圣殿盖起来，尼希米能够把圣殿的城墙盖起来。有两个很特别的人，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诶，奇怪，我从今天的读经的，待会我们会去读经啊，从一章的2到8节，但以理在哪里？但以理你往圣经以斯拉记，你但以理是要往前翻还往后翻啊？往前翻还往后翻？ 诶，怎么奇怪，我明明读到以斯拉记发生的时间怎么会是在但以理呢？哦，原来我们要回头去看但以理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读到了耶利米书，当时王国神应许耶利米说70年以后神要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你们重新回来建造城墙。当时的但以理读到这一段啊，他在哪一个国家服侍啊？他在巴比伦王国服侍，后来又在哪一个国家服侍？波斯王国服侍。他就读到哪一个国家的王要起来差派人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就是波斯。哇，但以理读到这一段心里非常的澎湃不已，我决定要好好祷告。所以关键就在于但以理的祷告，听见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但以理就付上了祷告的代价。一祷告，祷告了多年，但是他有没有看到回来以色列民回来建造耶路撒冷？他并没有看到。但是整个以色列民能够回来建造耶路撒冷，当然那个是神的预言，70年必定发生。但着重的是有一个人付上了祷告的代价。你渴不渴望我们教会复兴？你渴望美国复兴吗？你渴望我们所来的亚洲复兴吗？我当然渴望中国复兴，我渴望台湾复兴，我渴望亚洲复兴，我渴望美国复兴，我渴望我们的教会复兴。但是我们的渴望有没有化出一种祷告的行动？今天那是因为但以理付上了祷告的行动，以至于今天不断的百姓，不断的百姓回来为这件事情来付上代价。你会说，哎呀，主的应许，主的命定，主的旨意，没有人祷告谁也会让它发生，不是吗？有没有这样想过？你都没回应，怎么搞的来？主的旨意必然发生，不需要透过我的祷告，神的旨意也会发生。阿们。你真的阿们了，哇！那我们还需祷告干嘛？那神的旨意必然发生就可以，那我们不需要祷告了，是不是？不，神的旨意必然发生，但神的儿女，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来祷告，神的旨意必然发生。我告诉你，神把它限制在一种地步，他把它限制在一种地步，什么地步？你祷告他才做事，你不祷告，神的旨意有可能会因着我们而单言不发生。教会会不会复兴？会。但你不祷告，教会会不会复兴？是你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所以神没有办法让教会复兴吗？不是，乃是我们的祷告少了，以至于神不能够将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把它限制到一种地步，我们得要祷告神才做事。第二个，你要认识一个人啊，待会我们读经会读到第八节，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出现了一个人，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拉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了一个犹大的首领，其实是犹大的王子，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来，他的名字叫做色巴萨，是谁啊？哎呀，搞不清楚，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个一次了。那从第一章完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他到底是谁？有人说他可能就是所罗巴伯的名字，在巴比伦的名字，也有人可能说他是一个短命的官。哎呀，拿了一个权力要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哎，没多久死了，有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那个时代要找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色巴萨。色巴萨他虽然的名字七世纪叫一个拜火的人啊，所以拜火的人就是他当时是在列邦异国外邦他在服侍，但是他有一个心智，说我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今天神要建造耶路撒冷，我愿意回去。我们来读读今天的经文，我要告诉你，你以为要回来这么容易啊？尤其如果你看以斯拉第二章，你会很想读吗？翻开一下您的圣经，以斯拉第二章，老师跟我讲，你会从第一个字念到第70节最后一个字的。以斯拉记第二章，你会想读吗？你们都，因为你们没带圣经，我不知道第二章是什么。全部都是名字跟人跟那个数字啊！哎呀，我告诉你，通常我们基督徒读经读到这段全部都会跳过，对不对？ 第二节第二章你会不会想要导读？很难导读哈。哦，是法提亚的子孙是372名，是372名，是示法提亚的子孙是372名。主感谢你是372名。读经完你也不会有亮光，也不会有滋养啊。那干嘛要出现圣经里面出现这种一大段的名字？我要告诉你这些名字有多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哎，不是什么好差事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经节，来看看这些名字为什么值得被纪念，这些名字为什么神那么宝贵，这些名字为什么值得占圣经当中一章的篇幅。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读经进度，以斯拉记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
好，我们念到这边其实古列啊，这个是比较旧版的和合版其实它的发音应该叫做塞鲁士了，塞鲁士本来是比较合乎它原来名字的原因古列跟塞鲁士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有火的人，因为当时波斯帝国他们是拜火，所以什么叫做王，谁是王，有火的人就叫王，火神嘛，有火的人就叫王，所以塞鲁士跟古列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有火在他身上的人。那所以当时所有这些这个王周围的人取的名字都是跟火有关，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那个色巴萨就是一个拜火的人，就是拜王的人叫做色巴萨，就是这个意思。好，您读到整个第一章啊，你一定要知道几件事情啊，就是当时神第一节古列的元年他才一当上王就要应验了耶利米口 所说的话，他要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下诏通告全国说怎样，要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哇，耶利米书距离古列王也就是这个塞鲁士到底隔多久了，隔多久了，其实就是隔70年嘛，就是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民被掳嘛，整个犹大国亡国哪一年啊，我八六那一年亡国了，所以就预言70年的时期满足了，70年之后有一个帝国会被兴起，这个帝国的名字叫做波斯，而波斯帝国当中会有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就叫做古列，叫做塞鲁士，他会起来为耶和华来建殿。哎呀大哥啊，70年前波斯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帝国是巴比伦，巴比伦帝国也就是耶利米他预言巴比伦王国会亡国灭国，而之中有个帝国会起来取代了巴比伦，这件事情应验了吗？应验了。而但以理他的就是在巴比伦王帝国任职， 他也在波斯帝国任职，所以他知道他能够有机会经历到这个帝国的转换。所以你们要觉得，哎呀，但以理怎么那么长寿啊？我相信乃是因为他不住的为神的复兴祷告，为不住神的复兴祷告，神就开他的眼，也让他有那个经历，能够经历到一个帝国的败落，另外一个帝国的兴起。他能够经历到当时掳掠以色列帝国巴比伦帝国的败落，一个兴起的波斯帝国兴起，而波斯帝国采取怀柔政策，善待所有的被掳的国家，而帮助所有被掳的国家回去建造他们的王宫，建造他们的圣殿，重新去建造他们的家园。所以巴比伦当时是采取那个非常恐怖的统治主义，但到了波斯完全不一样，这是神做的手，神做的手。所以神当时就整个转换了环境，一群人就被呼召回来要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你看第三节下达了一个指令，说在你们中间，这个你们是谁说的？塞鲁斯讲的嘛，对不对？他讲了一句话，你们中间凡是做他指明，那个他是谁啊？他没有要拜耶和华，但是他说你们去做他指明的，你们回去可以怎样？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哎，夸虎，哎，只有他是神。奇怪，人很多人知道他是神，但不见得是拜他是神。然后呢，愿神与这人同在。哎呀，这一节哈，很特别哦。来，第三节，你再读一遍第一句话，在你们中间怎样？再来一次，在你们中间怎样？看到凡做他指明的，你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再来讲一次，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是指少数人还是你们所有人？哎，你们在，在你们的中间啊，凡是做神指明的，都要回去建造耶路撒冷。我是指在你们当中，只要回去一部分的人，还是要多数的人都回去？在你们中间，凡是上帝指明的，都要回去建造耶路撒冷，是指你们只要派几个人回去，还是你们都要回去？啊，再来啊，终于就对了哈，来来，很怕你们讲少数人，在牧主先锋教会。凡是基督徒的都要去一个地方，我是指这个教会的少数人还是全部人？在你们中间，凡是神的子民的都要回去耶路撒冷，是指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哎呀，这就是全部人啊，大家都要回去。谁下的命令？一个外邦的君王讲了一句话，万王之王透过一个外邦的君王讲了一句话。果然第四节、第五节跟第六节来看一看，诶，留个了个但书，诶，凡剩下的人，就是有没有一些人是不回去的？有了哈，凡剩下的人都要干嘛？给钱嘛，给牲畜嘛，给礼物嘛，对不对？你不回去嘛，所以你要给东西。再来，第五节发生事情了，于是就是，哎，这个命令出来了哈，开始发生事情了。于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把这句话圈起来，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看到了没有？外邦的王说你们所有人都要回去，但是神做了一件事，什么？被他给激动的。哎，我一定要讲这件事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回应呼召？因为你的心被神给激动了。你为什么今天会愿意顺服神？是因为你的心被神给激动了。你今天为什么会愿意来侍奉主、追求神的话？因为你的心被神激动了。要记住啊，当时所有人都应该要回去。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后来在波斯帝国的人，以色列人保守估计有50万到60万多人左右。但是你透过整个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你觉得很无聊的这一章，你很想跳过的这一章，把所有的名单加起来，差不多也才4万多人，5万人而已。 表示六十万人当中回去多少人啊？十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六十万人回去不到十分之一，但王刚刚所说的话，在你们中间凡是他指明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回去？巴比伦生活其实算不错啊，在外面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大概有几代啊？两代或三代嘛，对不对？哎呦，好不容易啊，这以前我们是奴隶，也被掳到外邦啊，现在开玩笑，有家产啦，有职业啦，有房子啦，对不对？不是过苦日子啦，有好朋友啦，现在要我们回耶路撒冷，哎呀，什么时候不讲，这时候来讲。如果今天被掳十年，你告诉我们回耶路撒冷，咱们一定都回去，对不对？被掳二十年，考虑一下，被掳七十年啦，老一辈的都走啦，我们现在是活在巴比伦的人，我们是活在巴比伦生活不错的人，而且巴比伦现在没了，现在换谁了？波斯。以前巴比伦还过苦日子，现在波斯不一样，波斯王是怀柔政策，回去建造你的国家，回去建造你的圣殿，回去建造你的信仰。可是我们现在这边也不错啊，干嘛要回去？而且波斯帝国吃的喝的玩的也还不错，那自己回到耶路撒冷有点辛苦。所以什么叫做呼召？呼召就是被神激动你的心之后，你愿意付上代价的人，那个才叫呼召。那被神激动心以后，你考虑过，你想过，因此你决定不愿意打算付上代价，那这个呼召对于你而言就不算呼召，你拒绝了这份的呼召。所以你仔细看看，回去的都是有钱人，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没钱的人呢，你不要以为这些没钱的人呢。来看看第二章第六十四节啊，多少人回去啊？才四万多人回去，本来有六十多万人。再来，再看看，此外还有他们的什么？哎呀，奴隶还有仆婢耶，是不是？好，还有一个什么人啊？歌唱，有钱到一种地步，你还可以聘歌唱的在你家人。回去的是有钱人嘞，有没有马？有没有骡？有没有骆驼？有没有驴？有啊，什么都有。有人，有仆人，有奴婢，有奴仆，有马匹，有钱，这群人要回去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有人可以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被神激动的心。你很重要，你说神啊，请你帮助我，让我的心是可以被你给激动的，求你激动我的心，不论我的生活现在如何顺利，过往可能过了苦日子了，现在开始好转了，就神这时候你要我付上代价来跟随你了，我愿不愿意？过往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软弱的、痛苦的、极难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但是当他富足了、丰富了、有余了，我反而看到这些人不愿意跟随主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神的祝福不要神，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神的丰富但不要神的同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要神的丰富但不见得要回去来建造神的圣殿，以至于才出现了这样的人。凡剩下的人，我愿意在我们国度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神激动心的人，而不是我们是剩下的人。你来看看，你要做剩下的人还是被神激动心的人？你们都没回复，谢谢。第六节，四围的人就是剩下的人，拿了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你以为说哇，大家好棒哦，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哦，哇，一片歌平神武，和乐融融。我告诉你，他们在神的眼中叫做剩下的人。你来看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节。他们是同着谁回来的？所罗巴伯当省长了，耶稣亚是什么？祭司啊。尼西米大哥回来了，哎，这个也不错，有名的人。希莱亚不太熟，利莱亚不太熟。哎，莫迪改熟不熟？在波斯帝国当什么的？巴比伦帝国当什么的？ 宰相的，哎呀，开玩笑，宰相都回来了，就这边有家业的人放不下，回不来了。毕山、米斯巴、比哥瓦伊、利红、巴拿回来，这些人的名字，你今天有空的话，回去把第二章好好读一遍。主，这些人的名字凭什么纪念在圣经里面，还占了一章？凭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付上代价回来建造圣殿的。你的名字值不值得被纪念？当门徒出去赶鬼，连鬼都服了他们，回来跟耶稣兴奋到一种地步，因着你的名的缘故，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这有什么好开心的，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快乐。原来耶稣最在意的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以前在学校啊，我们都会点名，对不对啊？点名谁谁谁，哟，吴蒙恩，哟啊，江彦德，哟，唐晨曦，哟。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将来那一日在生命册上点名，你的名能够被点到荣耀啊，是不是？你的名被世人永永远远的纪念，还纪念在圣经上面，你的名荣耀啊。所以对你而言，这些名字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些名字是神所宝贵的名字，都是甘心乐意被神激动回来建造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今天的真理很简单了，没有别的，就是两个，我们要做两种人。第一种人做什么？为着复兴而祷告的人。今天这个他们能够回来建造，那都是因为但以理付上了祷告的代价，虽然他没有在这个行列的当中，但是今天他们能够复兴，但以理功不可没。第二，你要做什么人？你的心是可以被神激动的人，你是可以回来去建造的，回应神的呼召的。我甚愿你千万不要做剩下的人。剩下的人，这感觉是好像只是一个王的命令，实际上这也是圣经对于不肯付上呼召、拒绝呼召、放不下属地的财物来起来建造神圣殿的人，在圣经对于这种人的形容称之为剩下的人。你会想说，哎呦，现在工作那么难找，生活的水平那么高，每大家都要赚钱，大家都要养家，好不容易你，我们亚洲人对这读以斯拉记，我觉得，我告诉你，你觉得很有感觉啦，我们好不容易苦过来了，现在稍微生活稍微好一点了，那在这生活好一点当中付上一切代价跟随神啊，我可以付代价，但我不见得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你知道啊，回来的人名字被纪念，那些捐钱、捐羊、捐甘心祭的人、甘心献的礼物的人，通通没有被纪念。所以不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因为你没钱所以你回耶路撒冷，我有钱我来资助你，不是这个意思。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回来的人通通都是有名望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值得被纪念。甚至连六十五节我刚所讲的，连这些的仆婢、仆婢啊、婢女、仆婢、歌唱，连马跟驴，那个驴、骡、骆驼都被纪念了，是不是？马有几匹？有没有记录啊？736匹是不是数出来的？是吗？概略的数还是一批一批的数啊？表示连马都被纪念了。凡回到神的国度建造神圣殿的，任何凡有气息的神都纪念。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起来被神激动到一种地步，神珍惜我们，珍惜到一种地步，你只要愿意为他付上一点代价，为他摆上他圣殿的建造，你所有的一切，你自己连你名下的产业，神都纪念，神都必定将来加倍的祝福于你，回馈于你。纪念这些马，纪念这些骡，纪念这些骆驼，我相信不是来计算到时候回去要怎么献，这些本来都不能献祭，骆驼、骡子、马跟那个驴都是不洁净之物，但是他们被能够纪念，乃是因为他们记在神永恒的生命册上。你名下所有的产业，神都不会忘记，你为神所摆上的一切，你的名下产业神都不会忘记。 神都护卫着你所拥有的，值得，值得。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以斯拉记是什么样的人要来读的？我后来我下了一个题目，就是凡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圣殿，这个圣灵已经开始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的人，开始要读的。以前有圣殿，70年前有圣殿，我心痛的时候我去圣殿祷告，软弱的时候我到圣殿献祭，我可以看到圣殿的荣美，我可以看到圣殿的荣耀，但在这70年当中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这群人想要回去建造圣殿，所以他们的心是激动的。同样的，在你过往属灵的生命当中，你可能以前觉得，哎呀，我以前好爱主，我以前敬拜神好火热，我以前好爱读他的话语，我以前好喜欢参加小家，我以前好喜欢参加祷告会，但曾几何时我现在开始觉得不吸引我了，我好像不再想要这么热情为主摆上了啊！以前可能是信主信的太走火入魔了哈，不是不是，是我们的心冷淡了。所以读以斯拉记是我们最好的帮助。在第一章一开始，神就提醒我们，求神把我们的心给激动起来。我不要做剩下的人，求主帮助我，我要一个被你的心给，我的心要被你给激动的人，让我有份于你圣殿的建造，让我有份于你复兴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只祷告一件事，就是主啊，帮助我为着教会复兴我可以一直祷告。第二，帮助我，我是可以一直为着你的教会，为着你的圣殿而摆上一切的人。但我还是要讲，教会的建造绝对不是建筑物里面的事，教会的建造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影响这世代的人，让他们能够得着福音，这个叫做教会建造。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读完我们要读以斯拉记，你才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要建造的教会是在外邦当中重新恢复神倒塌的帐幕，这个才叫做建造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卷的开始，我们真知道我们建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影响这世代的教会。不是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我整个全人都愿意为神的国度而摆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啊，时间的巨轮不断的在往前，你一直在找那个可以起来建造你圣殿的人，你一直在找那个起来一直为着复兴到来而祷告的人。主，我们在这里求你呼召我们，有份于复兴祷告的行列，有份于教会建造的行列。主，你使用但以理的祷告，你使用了色巴萨、所罗巴伯、耶稣雅这群人回来建造你的圣殿。主，我们算什么？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你给我们的。以前我们像是被掳到巴比伦一样，但是现在我们有房了，有车了，有丰富的产业了，有存款了，身体也还不错。但主啊，我们却以为建造圣殿那是别人的事。求你再一次的激动我们的心，激动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不冷不热，激动我的心起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不要做剩下的人，我不要做剩下的人，以至于我失去了我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荣耀。以斯拉记第二章，这些名字多么宝贵，每一个名字都是你所宝贵的。圣愿我的名字 也是你所宝贵的，因为我要有份于你在这末后时代荣耀教会的建造。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儿女，他们都是你所激动心的人，他们都是你所呼召的人，他们都是一个被你的呼召给临及到的人，给他们的心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和激动。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建造一个渴慕你再来的心腹教会，我们建造一个刚强的教会，我们建造一个充满神能力和恩典同在的教会。差派我们到我们的职场，差派我们到我们的家庭，差派我们到我们的周围的邻居社区，透过我们的生活说话，影响这世代的人起来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赐福我们，深愿今天一整天活在你的面前，平安喜乐满有祝福。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